第四行，第四行720面第四行，法师兴已，复为说法，令其见知一切智谛。那么从这个以下呢？答复善财童子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为何事业？菩萨在这一段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佛门的事业是什么？平常我们常常听说，如来家业，如来家的事业，究竟是什么？这个事业要如何去经营？如何去推展？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轮廓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真正的想学菩萨行、修菩萨道的处所。在答的当中，前面一段是大的方便，而方便里面全是说的法行。前面我们看过20种心，20种啊都是纯真无妄之心，都是自利利他之心，所谓上求下化，心这个法心呢，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佛法与世间法、与外道法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用心。如果从事业上说，佛法讲慈悲，讲布施，讲救济，外道也讲啊，世间人也讲慈善事业做得不比你们佛教徒。做得少啊，甚至于我们在表面上看，他们比我们做得多得太多了。不同的地方呢，发心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发菩萨心，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慈善事业，实在讲，比不上外道，比不上世间人。这是我们要觉悟。所以学佛，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修心。我们从善财童子的这个问词，以及菩萨这个答的顺序，这个里面就暗示 化心是学佛的基本要素。那么发了心了，然后再说法。这个法呢，答复为何事业这一问。那么这就是讲的修行。发了心，要不能够在一切事项里面一条一条的去做到，那么你那个心啊是空发了。你想成就一切智是不可能的，一切智就是平常我们在经论里面所看到的一切种智，它只是省了一个字啊，是一切智地，就是一切种智啊，梵语称为萨婆罗海，这是如来果地上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心心相应呢才能够证得。行就是行处，啊，我们继续看底下的经文。四相呢是无量无边，没法子一桩一桩的来细数，啊，所以每一类里面举一个例子。读经一定要明了，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我们才晓得啊，在生活当中啊，应该怎么去做。底下有七句，说的是为人对治。在四学坛里面偏重于这两项，所谓若见众生要着所住宫殿物质，我为说法令其了达诸法本性立住执着。到这里是一句哈，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有许多同学们发的心都非常善啊，希望自己啊能做一个初学的菩萨，啊，能够如法的修菩萨道，啊，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啊，这是先讲住处，哪一个人不喜欢住一个好的环境，啊，修饰自己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富裕了，啊，对于内部的陈设了也非常的考究，啊，富丽堂皇，住得很舒适，啊，他贪不贪爱呢？当然贪爱，啊，这个事情就是麻烦事啊。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为什么呢？你对于这个三界六道有所贪念，你放不下， 这就是麻烦了。这个寺院，你看在从前，啊，寺院丛林的建筑都是宫殿式的，啊，在从前呢，这个宫殿呢只有帝王，啊，居住的才是宫殿份，这种建筑，这种格式，啊，寺院呢也是宫殿，啊，那么寺院这种宫殿式的建筑也是。非常考究，是不是让出家人呢在这个里面贪图享受呢？不是，这个出家人寺院的住持，他住的地方叫帐室。现在这个帐室，方丈这个帐室啊，那是名叫帐室，其实他住的这个绝不止一帐。从前寺院里头那个住持真的是一方丈啊，啊，一方丈大的地方，在现在像三个榻榻米，啊，四个榻榻米还不到，啊，那是住持所住的地方啊。大众居住的是广单，我们讲通铺。吃饭一个菜大锅菜啊，叫罗汉斋啊，建筑的那么样富丽堂皇，那为谁建的呢？为了一切众生啊。这是佛门里有一句话说啊，这是戒引众生的手段，先以利欲勾啊，勾引他来，后令入佛智，不使出家人享受的呀，出家人一享受就坏了。啊，这是讲佛教在中国。那么我们再追究在原始，啊，佛教当年在印度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率领他的这弟子们，他没有房子住啊。所谓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啊，哪有房子住呢？树下只能够准一宿，第二天就不行了，你得搬家了啊，得搬到别的树下去啊。如果这个树很大很阴凉，哎，这个底下坐得很舒服，天天到那里去坐，对那个环境啊也起了贪心了，贪念了。啊，我们世间人呢，不知道这个贪心的可怕了。啊，佛法明白这个道理，生生世世离不了六道轮回，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贪爱。如果你是在像出家人在这个树下，要是贪爱这个环境了啊，他要是死了之后他离不开这个地方，嗯，他喜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又没有人在这底下住，人都住房子里面，怎么会住树底下呢？那他投胎往哪投呢？树上有小鸟有小虫，树底下有老鼠，他就来生投胎就变成这些了，可怕极了啊。啊，这个地方是举一个例子，啊，看到众生啊，这个要是爱好啊，着是执着啊，你爱好你执着，你自己居住的环境啊，宫殿物质啊，菩萨就要来给他说法了啊。说什么法呢？当然佛门里的一个老规矩， 无有定法可说。法要契机呀，随机说法。要叫他开悟，啊，叫他明了，通达诸法本性。诸法的本性是什么呢？是空无所有啊。啊，万法皆空啊！啊，一切法是假有啊，不是真有啊。他如果真正明了了，他就能够舍离一切的执着贪爱，那么这个心呢，就平静了。平静之后才能够见性，见性之后才能得大自在。这个是佛法。啊，我们在修学，要想有所成就，第一关呢，就要舍贪爱。现在学佛的人多，可以说比从前的人多，出家的人也多。啊，在过去没有这么多出家人。啊，诸位要多历史。啊，你看看隋唐，啊，年宋，啊，乃至于元明。出家人都没这么多了，啊，为什么没这么多呢？他国家了定的有名额，你不是一年当中这个国家只准20个人出家，那名额只有20个人，啊，准30个人出家，这名额只有3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了要经过考试，啊，比考进士还难呐。进士这个三年一考的时候，还有考几百个人呢，啊，啊，有几百人呢，啊，出家人的时候，只考几十个人啊，啊，现在出家人多了，没考试，啊，你只要想出家，马上就剃头，马上就出家，团结的时候来越多越好。这个是制度废除了，啊，所以现在出家人比从前人多，啊，但是成就呢比从前人少，啊，为什么少呢？从前出家的时候，他想化身出家，要通过那个考试就不容易，啊，所以他的心呢真诚，他能够依教修行。他真正能放得下，真正能吃苦，啊，现在出家人享福啊，自己家里太小了，看寺庙好大，那个大家好啊，出了小家的入了大家了，啊，所以啊不能成就啊，啊，道理在此地啊。这个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啊，佛法就常常用归纳法了，将无量烦恼归纳为84000，84000烦恼归纳为108，我们这个念珠108了，意思就是断烦恼啊，啊，那么再归纳，像天亲菩萨在这个白法明门里面归纳为26，啊，26再归纳为6个，啊，就是6个根本烦恼。这6个再归纳呢，是归纳3条，叫三毒，叫最毒了。三毒还可以归纳1条，就是贪呐。那么你就晓得啊，无量。 量无边的烦恼之中贪心起来的。所以会修行的人不要去枝枝叶叶断烦恼，把这个贪呢断掉了，所有烦恼都没有了，连根给拔出了嘛。贪嗔痴这是三毒啊。断烦恼要用什么方法呢？给诸位要用定。除了定以外，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把烦恼根本拔出。因此佛法里面所讲八万四千法门啊，诸位一定要知道，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的禅定啊，这是方法不一样。念佛，念佛求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不但是禅定，高级的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那就是楞严大定。你看楞严经里所说的，这是如来所证得的大定。楞严经里面25位菩萨通通修的是楞严大定，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得到楞严大定，所以他那个方法都叫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呢、啊，归元无二路啊，殊途同归呀、啊，都是修的楞严大定。那么你仔细去研究研究，这25位菩萨，他们有没有啊兼修一个？啊，像现在所说的禅净双修、禅净密三修，你们去看看那些菩萨里有没有？没有，每一位菩萨都是一门深入，他成就了。啊，那么我也告诉诸位，你现在是两门，禅净双修，啊，你只能够走一程呐、啊，到最后你要想真正成就啊。这两个当中还要舍掉一个，你才能成就啊！你要不舍掉一个，你就没法子成就啊！没有到达了没有关系啊，到达的时候了，只有一个门才进得去啊！啊，两个门都好，两个门面都很可爱啊！啊，我想同时从两个门都进去。你怎么进来啊？读经呢，看到这些善知识，我们要觉悟啊。本经53位善知识也是个人修一门，没有说一个人修好几门的，没有。只有一门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从一门里面才能够得定，才能够开慧，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证无上菩提。首先叫我们对于居住的地方不可以贪爱。那么这样说，我们这个居住的地方啊，现在讲呢，我们这个生活品质啊，要不要提高呢？啊，当然要。那要是不是贪爱呢？不能有贪爱。你有贪爱，你是凡夫； 你要不能够随着这个世间标准提高，那么在文化领域里面你落伍了。啊，这个现象呢，叫做落伍无所谓嘛，我自己落伍，我修的是道嘛。菩萨不如是，菩萨什么？菩萨要戒烟众生。人家一看学佛，哦，学佛的人啊，这个生活水准也是随着的这个时代提升，这个佛可以学啊，大家都来学佛了嘛。如果一个个学佛都是苦兮兮的，人一看呢。佛不能学，你看看学佛学成这个样子，这还能学啊？你懂这个意思吧？啊，我们也要做得很舒服，样样的很舒服，那是给人看哦。佛法原来是随着时代，站在时代前端的，大家都愿意学佛，这是为了戒烟众生。刚才讲了，寺庙为什么建筑富丽堂皇，是为了戒烟众生。在家人还是要过得很清苦，这是对的。啊，这个出家人，啊，在家人呢没关系。啊，在家人跟出家人他所表现的不一样。啊，在家菩萨完全是修心地功夫，啊，他的外表跟其他一般在家人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啊，出家人所表现就不一样。他对待众生跟在家人是一样，他自己修行跟在家人不一样。啊，这是主持佛法了。啊，学佛会命啊。啊，出家人如果自己不肯修苦行，他怎么能教底下一代呢？底下一代学生，你自己都过得那么舒服，你要我们吃苦，这个道理讲不通啊。没法子叫人啊，所以对内呀，要给大众做一个表率呀，啊，还是得要修苦行呐，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对于头陀恨呢，非常之赞叹，有道理呀。可是如众呢，那要随俗，不随俗的时候，大众对你有界限、规矩，啊，佛法虽然是好，不能学。太苦了，这怎么可以呀？不能叫人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佛法有自利的一面，有利他的一面。啊，那么在这段经文也非常的明白给我们显示出来。所以学佛一定要了达他的真身，不能够死在经文之中。啊，佛法字字句句都是活活泼泼的。啊，真正能教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真正叫我们在法界的一真法界里面得大自在啊！不是眼前这一点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这个第一句里头最重要的这个幕后这四个立柱之主。啊，注意要晓得，决定是正确的。再看底下一句：若见众生念着父母兄弟亲属，我为说法，令其得入诸佛菩萨清净众会。这也是世间人啊，这是恩爱难舍的啊，最难舍的。 父母兄弟亲属与自己生生世世都有因缘。往年我在香港光明寺啊，光明讲堂讲经的时候，他那个大殿上啊，有寿爷老和尚写的一副对联，写得很好，很能够啊警觉人心。他上联写的：夫妻是缘，缘分的缘，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啊，那个冤冤是冤家的冤呢，冤冤相报啊！下联写的：父子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你要把这个搞通了，你晓得哦，父母兄弟亲属是些什么关系啊？恩怨债务，就是这个关系啊，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不是这四种关系，不会聚在一起的啊。正是所谓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要觉悟啊，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种慧是什么慧呢？不要看到眼前，而是非常恩爱之慧。那个爱呀，会变，不是真的。啊，到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冤仇。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凡夫的聚会，通通叫做冤憎会。这是事实啊！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人，现在局势都是如此啊！啊，他恩爱的时候呢，他就结婚了，没几天谈到离婚了，那不就变成冤家对头了？全是怨憎会呀！啊，真是啊，会无好会呀！啊，那么你要想好会呢，那最好是。如诸菩萨啊，佛菩萨亲近众位，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你要是对这个四理呀、啊、都明了了，你的心量一定要脱开。把你生生世世这些冤家对头啊，都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圣会。这要为他说法了。那么学佛的人在这个世间，父母兄弟亲属，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要讲求伦理道德，这是世间法，这个我们不能不顾及啊。正是所谓啊，佛法在世间，不利世间，后面是绝啊，不利世间，在世间怎么样呢？绝而不迷。世间是什么呢？世间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因此，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虽然他出生七天，他的母亲啊就过世了，啊，我们世间人过世了，啊，他的母亲僧陶利天，他在一生当中。度众生的语言将要尽的时候， 换句话说，他自己在入灭之前三个月，他特地到忉利天宫讲这个地藏经啊，为他母亲说法，报母亲之恩，可见的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还是不离世间觉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啊，这释迦牟尼佛看到母亲了，还要这么多年没见面，生了七天就母亲就到忉利天了，好，现在是度化众生快要尽了，那见到母亲一定两个抱头痛哭啊。你看看地藏经上有没有这种场合？没有啊。啊，那什么？那是凡夫的之见，凡夫的心理。啊，我们说这人之常情啊。啊，那什么？不觉了，迷了。觉了怎么样呢？觉了要度他了，要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境缘的真实相要告诉他，要令他觉悟啊。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也给诸位提到过，自己觉了，对方那个情呢很深，迷得很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学古来有一些祖师啊，不见面，照不照顾呢？托别人照顾，间接的照顾。为什么？他见面情太深了啊，加重他的烦恼，加深他的执着，那这个我们就做错了。如果他也能觉悟，他也不胜执着，可以见面。啊，所以出家之后，跟家里头这个家亲眷属啊往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啊，家亲眷属都学佛，那就好的太多了。啊，就好的太多了。啊，可是家亲眷属不能常常见面，常常见面说，那个情愈结愈深，总是麻烦呐。又要顾虑他伦理，又要聚而不迷，这是佛法啊！佛法的确不离世间法了，佛法比世间法高出太多了啊！要聚会呀，确实啊，莲池海会里面聚会。这是最理想的。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底下这一句，若见众生念着妻子情无舍离，这个在世间话来看好啊，超越世间的眼睛来看呢，这个麻烦大了啊，苦不堪言呐！这个世间呢，演戏，那个演戏是不负责任的啊。歧视夫妻，你们看看苦不苦啊？有什么好处啊？苦死了，生生世世不能团圆。 生生世世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何苦来呢？真叫迷惑颠倒到所以然处，他不觉悟，真可怜啊。菩萨见到了，我为说法，令其舍离生死爱然，其大悲心，与一切众生平等无二。这是佛法，把你这个恩爱的心扩展到大，爱护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呢修平等的爱心，这是博爱呀，这是大爱呀。这个里面没有私心，没有染着，这种爱心呢就变成了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就是觉迷啊，迷了的时候将你本性里面的大悲心，本性里面的爱心变成一点点，针对某一个对象啊，造无量无边的这个业果。觉了之后呢，这一个对象啊就化成无量无边的对象，尽虚空变化界用一味真爱呀。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的爱心唯有佛菩萨才有啊，凡夫没有的，凡夫讲爱假的，不要被人骗了啊，都是虚情假意。那为什么呢？他用的是妄心，用的是假心，他不是用的真心啊。所以怎么说的好听，甜言蜜语要记住，绝对不可靠，听听而已，笑笑而已，不能当真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吧？你要认为当真，那你是自己迷惑颠倒啊。换句话说，凡夫的话没一句是真的。佛在四十二章经里说的很好啊，叫我们凡夫啊别相信自己，不要说不相信别人的，连自己都不能相信啊。为什么自己不能相信呢？因为自己用的妄心啊，用的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全部是真的。一天到晚用这种心，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所以佛啊说了一个标准啊，即使你证得阿罗汉果了，你才可以相信自己，这是最低的条件。阿罗汉呢，断了见思烦恼，破了我执，破了人我执，在无上正等正觉里，他可以算得上是正觉，正觉可以相信自己。阿罗汉以上的才可以相信自己，阿罗汉以下的不能相信自己。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你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们到底相信谁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依靠了。这个依靠就皈依三宝。以三宝为我们心之所依呀。对三宝又要非常清晰明白的理解，三宝指的佛法僧 要晓得佛法生的真实意。如果你就从字面上就看，那你又搞错了。然后彩画的这个佛像，它是佛宝，你去依靠它，那就坏了。俗话常说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依靠他靠不住啊。法宝是经典，一把火就烧得干干净净，也不可靠啊。出家人凡夫身，跟你一样，自己靠自己都靠不住，你来靠我更糟糕了。所以你要懂得，这叫住持三宝，是三宝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要提醒你自己内心里面呢有一体三宝，这个是你所依靠的啊。所以佛是觉的意思啊，佛宝是什么呢？觉而不迷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都不明